好，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四面，我们看第三个生灭是谛。那么这个是藏教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。那么藏教呢，它的基本思想对人生的观察，它从因缘的角度来看呢，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那么这个业呢，他在观察这个业的时候，把它分成两部分，一个是有漏的业力，一个是无漏的业力，啊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创造一个有漏的业力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呢，就落入的苦集恶谛的这种生死的流转门。当我们创造一个无漏的业力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就会出现灭道恶谛的还灭门。那么在苦集灭道当中呢，第一个佛陀先说的是三界的果报啊，是痛苦的。他这个痛苦主要在建立在无常败坏的一种不安稳性，啊，就是说你一个乞丐，虽然你现在暂时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但是关键是，你不知道你该住在哪里，你没有家啊，你今天住在公园。明天住在石头，啊，后天就暂时住在凉亭，啊，你的生命叫随业飘动，你这个你一个人没有家的感觉，你怎么会快乐呢？虽然你有暂时的衣食，啊，但是你一种不安稳性，就一个乞丐，虽然他暂时有饭吃，但是呢，他心中没有家，没有安稳的家，这个就是痛苦啊。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个痛苦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看第二个啊，极谛。
二极谛，贪嗔痴等分四心流动，并其所起善恶不动，诸有漏业流转门。
那么，痛苦是来于我们一念的攀缘心啊，这个攀缘心带动的贪嗔痴等分，这个等分呢，就是三种里面呢啊都具足啊，有贪有嗔有痴。那么这个贪嗔痴就像等分的四种内心的活动，那么而所带动的身口的善业、恶业跟不动业，这个不动业就禅定了啊。那么诸有漏业，那么这个是流转门啊。这个极谛呢，就是招感啊，就是用攀缘心啊去造业、造有漏业啊，那么招感的这个果报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生死流转门。我们看涅槃的还灭门，涅槃是怎么处的？是怎么出现啊？先看第三个涅槃的相貌。
三灭谛，灭彼三界因果之有，方得还于真谛之无。
那么，当我们把三界的因跟果灭了以后，方得那么出现我空的真谛里，这个是灭谛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跟大乘不太一样了。诸位，大乘佛法的灭谛的涅槃呢，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去思考。你现在的正念真如就是我的心性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啊，所以大乘佛法的修行像莲花一样，这莲花呢一开始它出现花苞的时候，它的莲子就在因果同时的，啊，就是说你在生死凡夫充满烦恼罪业的时候。你就要思考，你的心性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你就有一个清净心菩提愿，啊，你在因地的时候就要站在同佛陀同一个道上，啊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佛智为己智，虽然不圆满，但是起码那是明智佛，就是说，你透过语言文字的学习，创造一个佛陀的概念在心中存着，啊，这个莲花呢有一个莲子。慢慢慢慢慢慢，莲花谢了以后，莲子才出现。但是虽然莲子最后出现，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莲子就在了，啊。所以大乘佛法生死涅槃是同时存在的。当你在生死流转的时候，你透过正念真如，你已经在生死的业缘当中成就一个这个涅槃的莲子在了。但是小乘法他不这样认为，他是对立的。生死中， 没有涅槃，连概念也没有啊。那么涅槃中也没有生死，这是对立的啊。这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思想是对立的思考啊，实有二谛啊。我们看第四啊，
四道谛以戒定慧对治意夺贪嗔痴等名为出世之道，譬如明生暗灭，还灭门。
那么这个涅槃要出现，必须要有无漏的戒定慧来对治意夺啊，把这个有漏业把它夺过来啊，对贪嗔痴等，那么叫做出世之道。譬如光明出现的，能够消除黑暗啊，所以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啊。那么这个四谛法呢，我们来解释它的生灭这个意思了。这个生灭啊，简单讲就是对立的啊。当你有生死业力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有涅槃的功德；当有涅槃功德的时候，它就不可能有啊这个生死的业力啊。这两个是互相的帝夺的啊。这个四谛生灭四谛法在净土中的操作啊是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有两个主题是被净土中的祖师所经常使用，第一个苦谛，第二个道谛。我们说明一下啊，虽然我们不采取小乘的涅槃，我们对灭谛是灭过，但是我们在乎它的过程啊。小乘的四谛它有四个主题：知苦、断集、目灭、修道。但是我们大乘佛法呢，在生灭四谛当中取它两个来用，就是这两帖药，第一个知苦，第二个修道。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凡夫的生死业力啊，有两个因素去把它启动起来。第一个就是爱取、攀岩啊，我们把生命当真了啊，所以我们去追求这些人世的快乐，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快乐是长久的，值得我们追求的啊，这是一个攀岩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产生的主宰，我们追到追求到以后呢，我们想要主宰它啊。那么在整个四谛当中呢，它的苦谛跟道谛啊，就告诉我们调伏爱取，放弃主宰。那么这两个在净土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，你第一个，你少去主动的攀岩三界的果报；第二个，你不要对三界的人事有所主宰。要随缘就好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在整个净土中的操作啊，苦谛跟道谛啊，是能够让我们把生死的流转门啊，把它力量降低的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以大容小啊，无法不大，言人说法无法不圆啊，按在如果把这个生灭四谛这个业感引起啊，你今天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人生啊，就是。你把它拉到一念心性做平台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当你动了攀岩心，当你动了主宰心，你的一念心性就产生如梦如幻的生死业力。当你动了一个忆佛念佛求生净土的心，在你的心性当中就产生一个往生的愿力。虽然两个都如梦如幻，但是却因果不失。那么在整个一念心性的操作当中呢，我们必须要把业力降到最低，生死业力降到最低，把忆佛念佛往生的业力要达到最高，临终的时候达到最高。不管你年轻怎么样，总而言之，临终的时候往生之前，你必须要把你今生的愿力在临终的时候是达到最高点，因为是最后考试的关键的时候啊。所以到临终的时候，你一念心性清净心菩提愿现前的时候，你往生的愿力要强过生死的业力，你就往生了。所以他这个生灭四谛是可以跟我们原教的一念心性做这个啊操作。只是说呢，当你把生灭四谛拉到一念心性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对立心了，因为两个都如梦如幻嘛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同时把生死业力的这个力量跟往生的愿力是同时存在的，不是说哦，你今天生死业力，你就没有资格谈往生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当你往生的时候， 你就不能有业力，也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他这个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他的一种对立思考，你把它消灭以后呢，但是你把它拉到一念心性的时候，那就圆融，按照圆融的心性，就不爱差别的行步啊。啊，我们还是一样知苦修道啊，而需求极乐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善用四谛法门，但是不要被小乘的四谛法所局限，就是把他的这种对立心拿掉就好了，那这个就是良药了。用苦谛来调伏爱取，用无我观调伏我们的主宰，那到时候这个试炼处的时候会详细说明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生灭四谛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那么小乘的消除生死业力有两个方法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直接从苦谛下手，引申的四谛法门；第二个是从极谛，从烦恼直接下手，啊，灭除烦恼啊。那么，那灭除烦恼，它开展出什么呢？叫失意生灭十二因缘。我们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失意跟生灭？失意指的是这个十二因缘当中的本质啊，它是只讲到三界的生死流转门，它没有讲到界外的不失意的变异生死。所以它的范围比较狭隘，叫失意，啊，它只是讲到失意的分段生死，没有讲到不失意的变异生死，所以它是可以心思口意的。那么生灭呢，指的它是对立的，它的本质是对立的，啊，也跟前面一样啊，它生死中不能有涅槃，涅槃中不能有生死，叫做失意生灭十二因缘啊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无明啊。那么无明当中分成两个，一个一手果疑，第二个真实意义。这个指的是过去的我们心中的疑痴，或者讲心中的盲点。那么在佛法当中讲到，我们一个人会造罪啊，造业力啊，你第一个要产生错误的判断。可是这个人为什么造罪呢？他心中啊一定有一个盲点啊。那么这个盲点当中呢，第一个是异熟果的盲点，一个是真实义盲点。第一个对因缘果报产生的错觉，就是说你认为造罪不会伤害你嘛，你认为造罪不要付出代价嘛，你当时造罪的时候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你不会认为说你造罪要为此而遭受三恶道的刀山油锅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对因果啊已经产生的疑痴，产生的障碍了，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你在造罪的时候一定有一种有所得心啊，就是一种我见的颠倒啊，你想要对某一个人跟某一件事的因缘啊产生掌控，就是说这个人他有他的因缘，这件事有他的因缘，但是你自己跑出来啊，想要去主宰因缘，这第二个概念啊，就是第一个因果错乱，第二个产生强势的主宰啊。那么这两种合就是我们过去造业的因地，这两种因，这是两大盲点啊。那么当然这个起了无明以后啊，可能一开始是在一种省力思考，到最后产生决定，最后就付出行动了，就产生行，就是生死的业力啊。这个生死业力包括善业、恶业跟不动业啊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是我执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相信因果的时候啊，就造善业；当我们是我执而不相信因果的时候，变成罪业啊。那么，当我们也不造不善、不造善也不造恶，入禅定的时候就不动业啊。总而言之，它就是一种有漏的业力啊。那么这个叫做过去啊，由过去的颠倒妄想加上有漏的业力，就形成了今生的事。这个事啊，其实就是大乘佛法说的第八事了，就是我们的投胎了啊。第八事啊，它是平常是潜在的，它不出来，但它有两个时段会出来，两个时段。叫气候来先做主公，当你投胎的时候它会出来，第二个当你死亡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它会出来。就是第八识指在生命的头尾的时候会出现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出现是在第八识的生命的开始啊，就是你怎么投胎呢？就是你前身的妄想跟业力的结合啊。当然这个妄想更重要，是你前身的你命中的时候起什么念头，这个很关键。除非你的业造得很重，一般的业力不决定的时候，那就是随念往生了。他一般来说，那你业造得很重，那就随业往生了。那你连可能连终一生都没有了，就死亡以后马上投胎了。这个业造得特别重的人，是直接没有经过终一生了，直堕的啊。那么正常人经过终一生的时候啊，他的业就是不决定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的妄想、你的信念扮演的主导角色，就叫随念往生了啊。你如果临终起善念，他就启动善的业力。如果你临终起恶念，它就启动业力去罪业去得果报啊，这就是投胎第一个第八识啊。但第八识刚开始这个识的阶段呢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思想，它就是一个明了的心智存在啊，它没有明言的思想，也没有任何的感受啊。再看下一个明色，这个明色啊，就是识跟父精母血的结合了啊，这个父精母血的就叫色法，那么明就是精神啊。当然这个精神跟这个前面的识啊已经不太一样，因为前面的识第八识，这个明是第六意识啊，它已经有思想有感受了啊。但这个时候的感受是不是透过六根，叫内受啊。在经论上说啊，在明舍位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过去是善业起现行，你在母胎当中啊，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住在花园当中啊，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的宫殿在这边住着啊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罪业起现行，你住在母胎当中呢，你会发现你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，阴森森的，屋顶还漏水啊，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啊。这是明舍，他这个时候不向外向外攀岩，只有内岩，他完全受用自己的业力所变现的影像，这叫明舍位。那么经过几个月以后进入六入，这个入就是六根长成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从一个父精母血的胞胎长出了六根的功能，这个时候他开始有感觉有思想，但是这个时候的思想还在母胎当中，所以他会受母亲的感觉，以母亲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啊，对，母亲如果是快乐，他会感受到快乐的气氛；如果母亲是忧伤，他会感受到母亲忧伤的气氛啊。第二个，母亲的思考模式会跟他的思考模式会相同啊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舍利弗尊者，他妈妈本来智慧一般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怀了舍利弗以后啊，不得了，辩才无碍啊！啊，他的母舅要跟他辩论了、啊。他妈妈就很快的就把他给变倒了啊。但是舍利弗他妈妈把舍利弗一生出来以后，他妈妈以后恢复得很平常。所以你要怀疑儿子的时候变聪明了，那不是你聪明他，那是你儿子很聪明。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儿子是怎么样，同一感受，同一个思想，这母子连心啊，指的是这个啊。所以在世间法的胎教是这个时候啊，六入，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感受深深的影响胎儿，胎儿的感受胎儿的思想也会影响到你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在母胎的六入，他没有跟外境接触，他完全是跟母亲的感受同一感受同一思想啊。看第六的触，触就是他从母胎开始接触阳光，开始见光，这个时候会形成他的性格命运。所以凡是西方的东方的算命师啊，都是以出生那一年那一天啊来决定你的命运，就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时候在母胎刚出来啊，接受太阳跟月亮的磁场，所以这个时候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，这叫触。第七个受，这个受跟前面的六度不一样，这个受是你已经离开母胎了，你自己有自己的感受啊，你有自己的业力了， 啊，前面是你跟母亲有共业啊，享受父母亲的共业，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啊快乐的感受，痛苦的感受啊。那么感受会刺激我们的想象，就是贪爱了啊，一尽其相，失色迷眼啊。那么最后产生取着啊，产生一种执着主宰啊。这个是受爱取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感受啊，我们一般的感受啊，在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啊，如果是痛苦的感受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它这个地方的感受啊，特别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，就这个美好的感受就是很强烈的啊，你感到一种幸福快乐的感受。那么这种感受呢，在十二因缘当中，它会产生一种力量啊，去激发你的妄想，你会对这种感受一尽其相。这个感受它本来是没有相状，但是你自己会用你的想象力啊，捏造一个相状出来啊。然后呢，在你这个相状当中呢，你又用你的名言去思考它啊，就是受想。那么想久了，你就开始住在这里，你想要去住在它。那么因为受爱取啊，受想行啊，最后变成有知了。其实这个有，按照唯识的说法就是第八识。那么这个第八识跟前面第八识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解释一下。前面的第八识啊，是已经投胎的，所以它这个里面的业力啊的种子啊，都是种子位，因为它投的，它其中一个起现行的，其他的就沉淀下来，变成一种储存的状态，一种潜功能。但是这个有呢，是被你的爱起烦恼的滋润而产生一个即将得果报的业力，就是这个种子得到激发了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在唯识的角度，你创造一个生命的爱取的时候，你会创造两种功能：第一个造业，第二个润色。一个人为什么造业呢？他就是有所追求嘛。可能追求是对的，那就造善业；追求是错的，就造恶业。啊，所以爱取本身会创造业力，但这个还不是很可怕。真正可怕的是润色，尤其是临命终的时候。而这个人他也没造什么罪业，今生没造什么罪业，这么临终的时候，他的恶道的相状现前，因为他动了恶念，他千不该万不该在临终的时候动恶念了，这个算他运气不好，他可能受到刺激了，受到外在因缘刺激了啊。但是因为你爱取，虽然临终的时候不可能付出行动去造身口，但是爱取有两种功能，第一个造业，第一个润身，它会滋润你过去的作业去得果报啊。所以这个有知呢，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有能力得果报的业力了，跟前面的业种子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我们今生呢，等于是透过了第三到第十，就是从视、名色乃至于受爱取有，这个就是我们今生的活动的状态。当然变成有的时候，你就有来生的生跟老病死，老死又被苦恼啊，就有三界的受生，那么无止境的老病死的折磨就在未来就等着你了啊。那我们前面说过啊，前面的这个啊四谛因缘呢，它是从苦谛去思考，从果报的痛苦不安稳去思考而产生一种挑夫爱取。那么十二因缘当中呢，他的整个思考啊，是直接从取下手，他没有经过苦地的挑夫，他直接修无我观。在十二因缘他是第一个人，在十二因缘是第一个人啊，他不取。那么这一点就有点大乘思想了，就是说在净土宗的角度啊，他强调看破放下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爱取有，已经就是说你的第八识有很多的业力啊，已经被滋润了，已经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，那个业力已经跃跃欲试，准备出来得果报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颠倒妄想太多了， 你就抓住一个原则，放弃主宰，就是对妄想不要主宰，无助，这是最快的方法了，捷径了。所以十二因缘是整个调伏业力的捷径啊。如果你不经过这个捷径，你透过四谛法门，那你要先视为苦谛啊，视为无常，然后才能够把业力给调伏。但是临命终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有太多时间思考。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们临终的时候会很多的业力被我们滋润，就在那个地方鼓动了啊。当然业力一定有征兆，它必须用妄想来牵动你，就是你的心必须要跟着妄想走，业力才有可能把你带走。因为妄想跟业力，就是这是生死业力，这是你的心，它一定要有一个颠倒妄想来做桥梁。如果你不跟着妄想走，它业力带不走你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思维什么苦谛啦、无常，来不及了。只有印光大师那一句话，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，你不能跟他走，就是他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想主宰他，我放弃对妄想的主宰。这个是整个临终的捷径了，就是说你怎么从生死业力即将得果报的时候走出来，就是不随妄转，就是直接从取我不取，就是说我们今生该做的都做了，忏悔业障我也忏了啊，念佛我也念了，平常调伏妄想我也尽我最大的努力了，但是你今生的努力不可能处理你所有的问题，你可能处理了70%-80%的问题，到最后的20%就靠你的智慧来处理了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业尽晴空走的，然后我的业全部处理完了，这种人少了。所以大部分人就是我今生尽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业力妄想降到最低，但是最后的业力跟妄想就靠智慧来处理，最后就靠智慧了。就是你怎么判断，就是我心中在念佛的时候，妄想来诱惑你刺激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要去主宰它嘛，你要主宰妄想，结果就被业带走了啊，这个妄想背后是有业力的啊，所以你就放弃主宰，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你安住你的清净心菩提愿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要训练自己安住？因为临终非常重要。你不安住啊，你的心很容易被刺激啊。就是一个人没有家的人，风可以吹你，雨可以打你，老虎可以吃你，狮子可以咬你，你就被妄想追着打啊！所以你平常经常安住一念清净不定的时候啊，心常觉照，觉照什么呢？当然是向内觉照你的清醒，清净心不往生的愿，成佛的愿啊！这个时候妄想来的时候，你不随妄转，那么这个时候十二因缘里面呢，这个起被破坏。当起被破坏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只有停留在爱，它不能变成有。因为他这个十二因缘是有关系的，他是前前引申后后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由无明产生行，行产生事。那么这个十二因缘的整个链条断了一个取以后呢，他就阻止了这个有字了。所以大愿往生的理论就在这里了，就是这个十二因缘是整个修行的捷径呢，就直接从取下手。但是四谛法是从感受下手，他从感受去调伏爱，他就调不起。但是临终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从感受下手，因为临命终的时候你没什么感受了，你那个时候六根败坏了啊。所以临终的时候的方式，你只能用十二因缘啊，从取切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流转门，就是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。那么环灭门呢？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流转门有两个，一个升起，一个相续。从升起的角度是当。第一个升起的时候，它会带动第二个，第二个升起带动第三个，叫做此生故彼生。从相续的角度呢，因为无明的相续产生业力的相续，从业力的相续产生最后的感受爱的相续，最后生老病死的相续。那么在环灭门当中刚好相反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啊。 我们首先呢断这个爱取，断这个流转门、环面门的时候啊，注意这个第一个字，此无故彼无，此无故彼无就是断相续了。我们现在不能把它灭，但是你必须要破坏它的相续。就是说，我们昨天讲到的啊，上堂课讲到的，断除妄想的相续，就是培养第二念的正念。你不能让妄想无生，不可能啊！就是说，你临终的时候起颠倒了，这个时候醒过来了，你赶快对妄想放弃主宰，就是说，我不想主宰你了。我不想住在你上面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断妄想自动会消失掉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，它本来就不存在的，是因为你给它力量啊，所以你一旦不执着它，不想要主宰它的时候，它自动会退失掉，这个叫做断相续，就是说它本来有，后来变成没有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啊，净土宗的思考是，它是从相续下手，它不从生。啊，是虽然生，但是它不相续啊，就是破和合是断相续性啊，就是透过断除我们对颠倒妄想的相续，而破坏第八识的业力。这个和合是叫第八识，破坏第八识的生死业力啊，就是从这个取，先把这个取着的相续断了，那么这个时候第八识的业力不能变成有知。后面的生老病死就整个就沉淀下来，好，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藏教法门的这个所谓的十有二谛。我们回到讲义第三十面啊，那么三十面呢，在藏教的思考当中呢，它调伏生死业力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顿根人从苦地下手。全是生灭十二，生灭十体，立根人直接从极地下手，他不取，啊，从不取当中呢，就断了生死业力的相续啊。这是前面两个，但是他也兼带的讲到菩萨道，但这个菩萨道是四相的菩萨道啊，就是说这个六度呢，它是建立在一种生灭的因缘当中。简单的说呢，藏教的菩萨他只重视生口。他不重视意业的，啊，他的布施持戒，啊，都没有消费心性啊，他只是，啊，注意这个外境的本身的造作啊，叫四相六度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修行位置啊，忍三的修行位置啊。
开示界内顿根众生，另修悉空观，初分段生死，正偏真涅盘，正化二乘，旁化菩萨。义德约当教自论六级，
那么它的重点在开示于整个三界的顿根众生。顿根众生简单的讲就是烦恼障业障特别重的，尤其是像我末法时代也可以算顿根众生。那么他修喜空观，他喜空观有两个，第一个从四谛法门先修苦谛，而再修无我观啊。那么第二个呢是直接修无我观，从十二业里面他不取。那么调伏生死业力，它有两种方法。那么这两种方法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么出离三界的分段生死，那么成就界外的偏空涅槃。啊，因为是为什么叫偏空涅槃呢？因为它的涅槃里面呢，没有生命的相，没有生命现象，没有异证恶报了，不像大乘佛法的涅槃，大波涅槃是现法身啊，这个净土的异证庄严啊。那么它的主要呢是正化二乘，但是旁化菩萨。这个六，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啊，我们看他也讲六度，但他的菩萨道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说，阿罗汉他如果没有入涅槃之前啊，你有因缘呢，求他，他会帮助你，他有慈悲心。但是他的慈悲心呢，只限于今生今世，只今生今世。你因缘遇到他，那算你遇到贵人啊。那么他入涅槃以后呢，他就永远不活动了。所以他的菩萨道是兼带的，就是说他的生命体还在，他就行菩萨道； 他生命体入涅槃以后，那对不起，他完全就不活动了，灰身泯智了。不像菩萨的是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啊，就算你到净土去，我们的菩萨愿也是永远存在的，这只是一个过渡而已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法门呢，因为没有建立一种无量生命的概念，所以他正是只是声闻法，没有大乘的菩萨道法。啊，义德业当教之论六级。啊，这个六级佛我们再说明他的修行位置。啊，这个藏教业感缘起啊，它的核心思想啊，只有一个概念叫出离心啊。它整个法门啊，都是为培养出离心的安立的，就是你要赶快的离开三界，就这个概念。所以净土宗呢，他把藏教的法门用来做愿离娑婆的一个方便。那么藏教当中它的业感缘起啊，它很重视两个重点，在修行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它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业力的造作；第二个，业力的招感。就是说站在出离心的角度啊，在声闻法你要尽量的去不要造作生死业力，透过持戒忏悔，你要把今生的业力啊降到最低。第二个，你要让已经造的业力啊，不要让它得果报，阻止让它不得果报。就是藏教整个思考模式只有两个，它怎么处理的？一个业力的造作，一个业力的招感，这两种概念。啊，好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啊，那么后面的修行位置再说明。大家对今天的藏教的法门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哎，请说。
尊敬的师父慈悲，师父上一堂课有提到说，修净土宗的居士，如果说年龄在60岁。甚至55岁以上的话，应该要都摄六根，要把心收心，那不要对外攀缘。那弟子们对这个方面有一些疑问，就是说我们平常在道场，不管是平常每个礼拜的共修，或者是特别的活动，譬如说放生、佛七，都需要很多义工的护持。尤其是佛七会动用几十名的义工，那一般年轻的同修们因为忙于家庭事业，很难投入参加义工的工作，所以一般到场的义工都是在50几岁以上的同修发心来帮忙。那如果说这些同修都想说要收心不攀缘的话，那好像到场的活动就办不下去了。那而且在美国是67岁才退休，那所以我们50、60岁如果说不工作，好像也不是很实际，因为也还没有退休的条件，所以在美国50、60岁还上班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在这方面请求师父慈悲开始。
好，请坐。我想我们不能够落入藏教的思考了。藏教思考就是不是 A 你就是 B， 哈，就是说你不能说都摄六根然后你就不行，什么事都不做了，不能这样讲哈。就是说我们要降低以攀岩心所造的业，但是你做义工，诸位，你做义工是用攀岩心吗？当然不是嘛，你是发愿的嘛，你今天是为了护持三宝发了愿嘛？那么这个是一种往生的资粮，诸位你不要忘了啊。往生有一个重要的资粮，除了临终的正念以外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叫做善终。我讲实在话，你没有福德力啊，临命终你很惨的。所以你今天在三宝中你所付出的，你是一种愿力。第一个，他不多入生死业力；第二个，它是一个往生的资粮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资粮而生彼国， 就是说，你今天不修福报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就是插满了管子嘛，你的福报想尽了嘛，谁帮你助念呢？临命终的时候，你是百病，诸位，福报不现前，就业障现前，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，是互相。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修福报？就是愿我临终，诸位，身体影响你的内心，你身体不安稳，你的心就不安稳，这很正常。所以你的福报力会让你的身心色身身心安稳，这个时候有助于你的临终正念。你看师父57岁了，我还是到处跑啊，积极思量嘛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为往生积极思量，就是说你做义工，那是发愿，那是还愿门，他不救助，就是说你现在要知道你今天造的事情，那不是生死业力啊。但是生死业力佛陀所呵责的是什么？攀缘心嘛。你这个今天跟那个讲讲话，明天去哪里旅游，这个是攀缘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我发了愿去美国去澳洲旅游，这个不是发愿嘛。所以这个跟发愿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做义工，那你是一种牺牲嘛，那是一种愿力嘛。哎，我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我要护持三宝，那是一种愿力。首先你要把心态分清楚，一个是向外的攀缘，攀缘人事而启动的业力，这叫生死流转门，它会增长你的生死业力的。但是你做义工，你的心态是回光返照，你意念你的本愿，护持三宝，利益有情，那是往生的资粮。那你今生都不护持别人，你就把福报花光了，到临终的时候你很惨啊。一个没有福德力摄受的临终的时候啊，那你很难保持正念，因为业力对你的那个罪业，因为你福报没有现前，罪业现前，那你就你看看观经的下品就知道了，你没有那个本事来产生反转的。我们正常人士啊，晚年要一点福报力，而且临终要一点福报力了。所以为什么忏悔业障要积极资粮？善终啊，让你在一种身心不受罪业干扰的情况之下提起正念，这个最稳妥。就是说，我今天护持三宝，护持道场，我不但不创造生死业力，我还创造一种临终无障碍的力量。这个跟往生是随顺的。因为我再讲一次哈，虽然净土宗讲临终的正念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那个正念是住在你色身安稳的身心安稳的基础之下。如果你很躁动不安啊，一罪业不断的伤害你刺激你啊，你很难安稳的。你没有安稳，你很难保持正念的，你很难忆佛念佛的。你光是抗拒那个罪业给你的痛苦，你就受不了了。所以你必须有福报来保护你嘛。一个有福德力的人到晚年的时候身心安稳的，这个时候你容易撑起正念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收到的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他说弟子常为一事所苦，弟子现已经69岁啊，以你自己的往生为重，还是继续的为子女操心？如果以往生为重，会不会显得自己太自私啊？我想这个牵涉到主宰性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不要用藏教的思考啊，用对立哦，要么就做，要么就不做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以大乘佛法来思考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，你会操心，这地方有问题了，你想要主宰你的子女了。我们菩萨道啊，就是凡事尽心尽力，成败交给业力啊。就是说，这个子女他来到人世间，他不是你创造出来的，他的背后有他的业力啊。 但是依止你的因缘而出生而已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超乎他的心，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你是白操心的。你打妄想，打妄想，哎，我希望他变成什么，他会照你的妄想走，不可能。如果是凑巧的，那是凑巧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主导别人，讲到一定你自己都没办法做到你自己了。那么怎么是万般皆是业呢？那如果生命可以主宰，那就万般皆是妄想就好了。所以你操心的就是你重视它的结果了。其实佛教只有过程，就是你该怎么样告诉他，你就告诉他。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，但是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做父母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经验传承给下一代，但是他接受多少，这个东西这是他的福分啊。但是作为你，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，你已经把你的经验传给他了。那至于他怎么操作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我们只问过程，不要问结果。这是大正思想嘛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。无助就是对结果不要有期待，因为这不是你说了算，他背后有他的业力跟妄想在主导他。我讲实在话，佛陀都没办法主导于众生的业力啊，何况是你呢？所以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强调把心收起来，是收你的攀缘心，但是没有收你的往生的愿力、成佛的愿力，这个愿力也收，那你就做断灭思想，这样懂吗？都摄六根收的是你的攀缘心、主宰的心，那么净念相续释放的是你往生的愿力、成佛的愿力所带动的所有的善法。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把生死业力的开关是攀缘，是主宰；往生的愿力的开关是一种离相清净心，还有往生一种往生成佛的愿力是愿力。这个愿力跟攀缘心你就得分清楚啊！你不能够说啊、你不攀缘，那我也不发愿了，那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你这是极端的对断面思想啊！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哦，请说。是谁先举的？啊，中间那个，你先说好了。
师父慈悲啊，我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刚才师父提到说，业力是造作和造感所产生的，那。我不太懂的地方是，造作好像就是招感，招感就是造作。那这边有讲提到说，阻止业力得果报，这个招感是因为阻止。那我们怎么去？
其实业力它造作出来以后啊，它要一段时间去酝酿了、啊，因为我们因果思想啊是三世的，就是过去的业招感今生果报，对不对？今生造了业，到临终的时候才会得果报，对不对？再创造来生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业造了以后，它要变成果报啊，它要有一个爱取去滋润它，它有一种颠倒想去滋润这个业力，才有办法得果报。就临终的时候要有一种，你要动念头。如果你临终不动念头，它没把我造感。就是这个种子，它要变成。开花结果，它必须要有水去滋润它，要滋润。所以临终为什么很重要？当然临终的正念是平常去栽培，你要阻止业力去招感。如果你今天业力不考虑招感，那谁能够往生呢？业力直接就得果报，业力造作以后马上得果报，没有经过招感性，那惨了，那你怎么带业往生呢？业力造作以后一定要得果报，那就惨了。他要经过爱取的滋润嘛，所以才有可能去反转业力嘛。就是你不动念头，我放弃对妄想的主宰，不随妄转。这个是整个净土中的捷径了，就是说，我这么多业我也没办法处理了，但是我首先呢，先阻止他招感。 先到净土去，到了净土才来处理业力了。他是这样的思考了。但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，反正你过去造了很多业，这是不可改变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阻止他去得果报，不能让他造感，他只能够存在，但是他不能造感，他不能有造感的力量，他不能变成有知就对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
师父慈悲，刚才师父在讲那个生灭十二因缘的地方哈，有两个没听得很清楚，希望师父能够慈悲再讲一遍。
好，
第一个就是那个两大盲点啊，那都是指过去吗？还是有包括现在？第二个问题是，就是第六处跟第七受那边，这处跟受都是有受外界的影响，接触的影响吗？
对，我们先解释第一个两大盲点，它当然指的是过去，当然过去的习性，就你要知道啊，过去的习性会等流到现在，只是说它从造业的角度是，它从造业的角度是过去在造业，但是你这个习性呢、啊，你前生的习性会也前生的妄想，也就是你今生的妄想，除非你改变了，所以盲点，你前生的盲点。也就是你今生的盲点，这是这个是这个妄想是贯穿的。那处，其实处呢，它是很短的时间的，就是出生的那一刹那。只是因为这个时间很特别，就安立一个给他一个位置了，所以处是很短，这个寿就很长了。你一出生到死亡都有感受吧，是吧？这个寿就很长，一生都有了。
所以。处也算是受到外界的，
它是跟外界接触，但是还没有身体感受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感受，因为感受就都受了嘛。但是你的身体出来接触外界的那一刹那叫做处。
谢谢师父。
嗯，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还有问题，你说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就是站在一个凡夫的角度，就是一个相对的世界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然后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是。
我们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是。
但是在禅宗的角度，不一定是禅宗，就是站在空性的角度，他们会说，就是过去。现在未来都只是我们的念头的一个概念
啊，这个是这个原教思想啊，他就不谈业力了，那个是理想化的，从念头那是把生命浓缩到一念，那这个是原教的思想，原教的思想，但是原教的思想是理想化的思想，我们讲过言容不爱行不啊，就是说当你认为说人生只有迷悟，我一念迷就好了，但是可别忽略了，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他言教操作的时候，他是十法千法要同时操作的，就是说虽然你的迷悟是心性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的如梦如幻的业力。所以藕益大师在明末的时候骂那些禅宗，他说你们不能执理废事啊，只论心性迷悟，不论生死业力，难道业力不会影响你妄想？他说你，我一大师说嘛，他说你不求生净土，我心性觉悟了，但是你的业力把你变成一只狗的时候，你还能觉悟吗？因为这个果报你会障碍你的觉悟嘛，就是说你今生是觉悟了，但是你忽略了业力以后，好，你说我业力不管你，当然你说你可以不理他，但是你不理他，他还是存在的，就是说。禅宗的人他忽略了生死业力这个问题，他说哎，我一念悟，一念不生即如诸佛，这句话也合乎原教的思想，对，你不能说他错，佛陀也的确这样讲，但是不求生净土的时候啊，就藕益大师说你轻视业力的可怕，因为业力 会破坏你的正念，就是说当业力把你带到变成一只畜生的时候，你全身的觉悟就消失了，这叫退转。所以一个人不求上净土，维大师说啊，请你思考一下生死业力的可怕。虽然你心生觉悟，但是你哪知道你来生会继续觉悟呢？这样懂吗？
嗯。
所以你必须把内心的觉悟跟业力最好两个都看。所以颜容不爱业力的行部，行部你也要念念的觉照心念，内心的觉悟跟处理业力，这个是同时都要处理的。一个是务实面，因为业力把你带到哪里去，的确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这个迷悟的问题。
嗯。
但是你只是注意业力，你没有重视觉悟，你这个人像无头苍蝇，没有引导，没有理观，只有四修，那你这道理不报功的修了老大，那惨了。不报越大，来生的时候造业造罪越重，是吧？
嗯。
所以内心的觉悟跟福德力这两个同等重要，所以结论求生净土是最好的选择。
那如果我们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来回归净土，是不是就是说
我们不能站在空性，要站在心性？站在空性它是观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如梦如幻，我们很难看得出来生死跟净土有什么差别。因为中观的思想把一切法空掉以后啊，它谈如梦如幻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。
嗯，
不能谈空性，空性只是碰掉执着，但所以净土中他不谈空，谈心性。
心性，
对，这样叫做，因为心性它有妙有，它有缘起啊。
所以就是中道。
对对对对，谈心性。
Okay。
因为空性这个东西啊，会把好坏的概念啊把它抹平了，就是人生没好坏的，是吧？
嗯。
人没好坏，我干嘛一直说佛？你干嘛一直说佛？干嘛寻求极乐呢？所以通教的思想，你要操作的刚好。
嗯，
诸位，每一个法门你操作的刚好恰到好处是醍醐，你操作适当变成毒药了，就这样子。
OK，
好，请坐。
谢谢。
好的，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啊，下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